本章小结。衣食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，一是因为生存需要，二是人类发展的结果，三是由此创造了丰富的日常生活文化。这些活动往往从有文字开始便被记载下来了。下面是对本章内容进行的总结。第一，服饰的演变反映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。由商朝到春秋战国的前后1000年，衣着服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其中很多变化延续到了明清时期。此时衣服的等级和不同场合的着装已经出现，历史上称为周公制礼。明代虽然在衣着样式上变动较少，但是首饰却十分繁复，制作工艺复杂，这也证明了明代镶嵌细金工艺特别发达。中国传统社会中服饰的流变，一方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，手工业、种植业、丝织业等共同促成了衣着材质、花纹上的发展变化。另一方面，风尚由统治者的喜好、法令决定，甚至与政治运动和革命也有关联。可以说，社会风气导致了服饰天翻地覆的改变，而且民国时期产生的服饰变化影响非常深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些改变的印记在今天的服饰着装上依然可以找到。新式服饰的流行加上新商品的出现，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。摩登一词成为时人，尤其是女性竞相追逐的目标。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民国时期，服饰的流变随同社会风气、思想解放、政治革命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无论是受西方男女平等思想影响演化来的旗袍，现代政治理念创造出的中山装，还是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产生的摩登时尚，作为西方宗教文化产物的婚礼服饰等等，基本上都形塑了我们今天服饰的基本样式。第二，饮食结构促成了烹饪风格的形成。关于饮食，在中国农业的早期，北方的旱地陆种作物，例如黍、稷、粟等耐旱且生命力强的作物，适宜在黄河流域生长，而长江流域高温多湿的环境适合稻米的生长。影响中国人味觉的另外两种作物是茶叶和甘蔗。饮茶之风的盛行始于唐朝，到宋代时，福建所产的茶叶品质最佳，多属贡品。饮茶之风不限阶层，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，饮茶的现象十分普遍。民以食为天，饮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。孔子著名的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将饮食放在男女之前，可见对吃的看重。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也反映出吃与政治的重要关系。外来作物引进的第一个重要时期，就是汉武帝时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他从西域带回了各种有用的植物。宋代是外来作物引进的另一个重要时期，大量的物品通过不断扩大的贸易与朝贡使臣从南亚和东南亚带来，到明末，新大陆的作物经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介绍传入。外来作物的引进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， 也丰富了中国人的味觉，提高了烹饪的技术和技巧。烹调之间的地域差异最开始体现在南北方之间，后因调配料、时令、物产、地域、气候等不同因素，产生了更多的地区差异，对中国菜系的划分有很多种类，既有因城市而定的，也有按地域来分的。第三，居住状况受气候和环境制约。在不同地区，中国传统的民居会根据当地气候特征、物产、地形等因素的不同而有变化，但也有共同之处。川西平原的农村民居与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都比较近，以满足人的基本居住需求为主。南方地区因为气候较温和，建筑趋向清简，多用竹木等建造，而北方地区一般都采用大门窗，以便让阳光直接入室，建以厚墙可以保温，冬暖夏凉。农村民居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关系，还体现了家庭关系。祖先祭祀在民居中的设置反映了人们的精神信仰，各地不同的建筑风格反映出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。南方土客冲突使得客家土楼充满了聚集性和封闭性。周齐楼源于开放包容的文化，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，也充分反映出广州高温多雨的气候环境。而成都铺面房、北京四合院的设计都反映了商业和家的理念。铺面房是住家与店铺的结合，四合院住户以大家族为主。随着一些大家族在近代的败落，加上人口流动大和家庭结构的改变，不少破旧的四合院被改造成了大杂院。对中国人的城市生活来说，城墙一直极为重要。在汉语中，所谓城市就是城和市，前者是城墙，后者是市场。城墙既代表城市，又代表城垣。城市居民住在城墙的包围之中，城墙也起着隔离族群的作用。第四，交通的发展是人们交流的需要。桥梁同时具备了交通、商业和娱乐的功能，桥头成为市民经常聚集的地方。在中国传统城市结构中，桥梁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建筑。中国古代桥梁主要是凭着经验，以土、木、石等天然材料为主，修筑了木桥、石桥、浮桥、索桥、拱桥等等。轿子作为中国传统的交通工具，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。古代轿子曾有很多名称，宋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统一的叫法。在近代以前，轿子是中国最流行的载客工具。人力车在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，20世纪初在京沪等大城市流行开来，后来成为中国城市最常见的交通工具。晚清民国以来，中国传统交通工具发生了重大变革，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开始广泛使用。交通工具的改进也推动了道路的改进和扩展，这些发展也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结果。车和船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运输工具，它们的出现使得传统中国地区间的贸易更加繁荣，同时它们也成为中国商业蓬勃发展的主因之一。 唐代以后，造船技术不断发展，内河航运发达，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运用十分广泛。驿站是官方控制的交通体系，是中国官方通信的重要工具之一，普通百姓无法取得和使用。驿站促进了区域间的互动和交流，直到西方邮政系统正式取代了驿邮制度，普通百姓之间的通信才开始缓慢地发展。明清时期的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，地区间的长途贸易和贩运已经出现，证明即使是在中国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，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，而且社会从未停止演化。明清时期的长途贩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，以长江流域为例，不同的地区形成了规模不一的市场，这些市场是区域间商品交易的重要媒介，在长江沿岸流动的商贩成为清代长途贩运的重要因素，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，他们形成了商帮，以后又出现了行会和秘密社会组织，以保护自己的利益。